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无论您在哪里，愿神与您同在，他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靠主喜乐，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今天的空中崇拜是台北信友堂的分堂主领，以下我们一块儿来敬拜。
上帝的话，连同天使天君，连同历世历代的信徒，我们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同唱诗歌《以马内利》，唯有基督。
唯有基督赐我盼望，是我亮光，是个力量，这发
是稳固坚立，他盼望我们安静息，慈爱平安何等高深，消除恐惧知息纷争，做我安慰是我所有，是我知你在主爱中，唯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将士为人，属天公义爱的礼物，他拯救人却被侮辱，直到耶稣十字架受死，神的愤怒得以息止，因他承担所有罪过，基督受死获得
主的身体，
主的身体在坟墓中，世界的光谁暗淹没，当荣耀日来临之时，我主从坟墓中复活，他已战胜黑暗权势，罪恶咒诅不再困锁，主我基督的宝血救赎，
不再定罪，
不再定罪，不惧死亡，基督的恩将我无比，从我出生直到临终，我一生在耶稣手里，地狱权势黑暗诡计永不是我与主隔离，直到主来找我归家，基督大能是我
地狱权势，
地狱权势人间诡计永不是我与主隔离，直到主来找我归家，
基督大能
是我，基督大能是我坚立。
主啊，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亮光，你是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力量。主，我们站立在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你赐给我们的道之上。主，求你保守我们，因你为我们降生，因你为我们活在这世上，因你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你为我们复活。主，我们在这里赞美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的帐幕与我们同在，就在这人间显现。这世上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苦难，但主，求你时刻提醒我们，你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此刻就在我们当中的神。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同唱诗歌《以马内利》。 让我们唱诗歌新耶路撒冷。
看那神的帐
神的帐幕，
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清净一切眼泪，不再有伤悲，因一切都更新。
期待那一天。 都更新了，主，我们在这世上有伤悲，有哭嚎，有生离死别，有病痛，有缺乏的时刻，但主，当我们答案不够时，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时，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陪伴我们，你安慰我们，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在降临的节期，主，我们盼望你的到来，我们更盼望你永活的生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主，盼望我们除去一切的忧愁，不为这世上的快乐而喜乐，而是我们可以单单为你。谢谢主，求你赐我们盼望，赐我们喜乐，因为你是那荣耀的君王。 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诗歌《爱、喜乐、生命》。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爱去走忧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我们请姐妹来，时空，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他爱我永不更改，
弟兄来，
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
我们一起来，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
让主爱，我们副歌再来一次，
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
我们再唱一次副歌，让主爱，
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让主爱浇灌，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喜乐泉源涌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感谢主哦，赐给我们这首诗歌，让我们知道时空、时间、世界的一切是不能与他的爱隔绝的，在世上总有苦难，但我们却因为耶稣有盼望，有平安。让我们来唱下一首诗歌《永活盼望》。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出现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永远，在幽暗里彰显，请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
有谁能想象？
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身，将杯子靠天，背负我罪，当我羞愧，借十架宣告我已得赦免，万王之王将我解决，荣美的救主，我永永属你，主耶稣。永活盼望，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活。
你是那永活的盼望，你我之间虽有魔鬼搅扰，虽有高山，虽有低谷，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看似无法跨越，但是主，你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在世上度过每一天，或许是煎熬，或许是不快乐，主，我们也要知道你在十架上，你在马槽里，你为我们承受那不荣耀，你为我们承受那屈辱。谢谢你，你是我们的永活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请听上帝的道，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到十一节，让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请。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来要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
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主的福音，感谢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求主亲自与我们说话，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靠主喜乐，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喜乐，出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17，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以赛亚书35，这是一段充满盼望与救赎的预言。大家知道，在主前8世纪末、7世纪初，当时的犹大国面临亚述帝国的强大的威胁，而北国以色列，它其实已经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了。南国犹大则在亚哈斯王西西家王的时代，不断地面对亚述人的入侵与压迫。那个时候的光景是，百姓都陷在恐惧当中，不晓得什么时候战争又爆发了，敌人又要来了。那个时候，大家的信仰其实都已经动摇了。那个时候，道德已经败坏。在世界的末日到的时候，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只能尽情享受。当你信仰消失的时候，你一切都没有依靠的时候，你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我觉得那就是当时的情形。可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赛亚先知受神的差遣，他在34章宣告神的审判，他也传达了神必施行拯救的盼望。他在以赛亚书34章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特别是以东这个象征敌对上帝的国家对他们的审判。可是在35章，他又带来了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讯息。35章1-2，他说神应许不管环境多么的荒凉，神的恩典能使生命再度的兴盛，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那这个旷野和干旱之地指的不单单是实体上眼睛看得到的旷野城市，其实也指我们的内心的干渴。当你的信仰消失的时候，当你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像那个旷野一样，什么 野兽什么动物都会来的。在35章3-4，以赛亚又宣告神必坚固软弱的心，神必亲自介入报应仇敌，拯救百姓。他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拯救。当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你内心那个恐惧啊，是莫名的恐惧，是什么都恐惧啊。有一次我开刀，几年前我在荣总，我旁边住着一个年纪比我略大一点的先生，一进去他就在啊啊叫，然后用台语骂三字经，那我就躺在旁边，我也睡不着，我说你在骂什么。他说，儿子说，那说我帮你烧一烧埋掉就好了。他就很紧张，他对恐惧的那种恐怕一直叫，然后骂三字经，他唯一能够发泄的就是骂三字经。我坐在他旁边，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办。后来那个护士就把他转移到另外一个病房，因为他让整栋那层的都不能睡觉，心中恐惧，他觉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我觉得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很清楚，我知道我的病神会医治，如果神不医治，我也知道有一天我要去哪里。神必坚固软弱的心。35章5-6，他更预言了弥赛亚的再来，他带来医治与救赎。那时的瞎子眼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在7-8呢，他其实更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是一条恩典之路，它不是靠人的智慧与才能得到的，它是凭白耶稣的宝血，你就是白白得着的。它也是一条成圣之路，平安之路，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他在最后2节更宣告神要恢复他百姓的荣耀跟喜乐，而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以赛亚书在西元前700年写的，所以犹太人就开始等待， 等待到耶稣诞生，等到到今天还有人在等待。其实在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凯撒提比留在位第十五年呢，本多比拉多在做犹太巡抚的时候，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王的时候，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在路加福音明确的把那个时间点那个交集，就好像射了几束光一样，几个光交集那个点给点出来了，那个地方也点出来了。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和耶稣横空出世。福音书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七节记载施洗约翰对于耶稣身份的疑惑。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施洗约翰疑惑了，这个最不该疑惑的人疑惑了。为什么呢？这个在旷野施洗对群众呼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的传道人。这个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者的先知。这位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下，从天降下，而且听到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所喜爱的。这个先知，这个最不该疑惑的先知，他居然疑惑了。你知道啊，人长期处于艰难的环境，是会让人心心动摇的。那长期期待的落空啊，其实也会是让人精神崩溃，不是吗？在这边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呢，他是因为指责希律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而被收押在监牢里，这个就是政治和道德冲突的结果，这个就是揭露权贵罪恶所遭受的报复，这个、就是报复。政治人物用权力报复他，他揭露他的不堪的一面，这是先知直接面对罪恶以及生命被威胁的处境。其实神的传道人，神的仆人传讲的信息，如果大家熟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其实跟世界的潮流常常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在教会除了传讲爱、传讲盼望、希望以外，其实我们要传讲正义、公义、真理。我们的神也是一个有公义的神，也是一个真理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和稀泥的神。所以说传道人他的传讲的讯息与世界为敌，特别是当在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的时候，这些人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站出来代表这个社会的良心，所以他容易得罪当权者，得罪既得利益者，他可能要牺牲他的生命。这个施洗约翰今天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就像圣经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他的疑惑恐怕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他心目中的那个预言，那个弥赛亚怎么没来，他当初认定的那个人怎么不是那个样子，他当初觉得就是他没错，怎么现在还我还在这里呢？以赛亚书不是说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撒伦的华美必赐给他吗？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吗？他不是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吗？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如果你们再仔细看以赛亚书三十五章那个必啊用了多少次，那个肯定句，那个确定是用了多少次，这个应该是读到滚瓜烂熟。这个必来怎么没有来呢？他怎么放了我鸽子呢？其实施洗约翰所宣讲的弥赛亚是一个审判式的弥赛亚，与耶稣充满怜悯的事工明显不同。犹太人呢，普遍相信弥赛亚会推翻外邦的压迫，使以色列复兴，而且恢复大卫王国的荣耀。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法利赛人那个期待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施洗约翰说，已经有斧子放在树根上，他又说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簸箕，要把糠用不尽的火烧尽。他所期待的是立刻审判，清除恶人，使这个世界马上恢复秩序。可是耶稣来却医治病人，喂饱群众，释放被压制的人， 传讲赦罪和恩典。哎呀，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怎么没有展现你的实力呢？他心目中应该是这么想的，如果耶稣是弥赛亚，我今天怎么会落在这个地步呢？为什么希律还坐在宝座上，而我坐在监牢里？耶稣为什么没有立即带来政治性的革新？他心中的失望太大了，所以他派了两个人去问耶稣。耶稣就回答他所派来的人说，你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用以赛亚书35章里面的经节回答他。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所回答的经文里面其实有跟以赛亚书35章不一样的，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们觉得耶稣讲话的时候那个重要性是都一样的，还是有先后顺序的？他是重要的先讲，还是最重要的后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讲回答的这个问题当中，他是开始讲的是瞎子看见，最后讲的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你觉得这 两个哪一个比较重要？大家可以回去好好想。然后他又另外一个经文安慰了约翰，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也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不是你想象那个弥赛亚而跌倒而失去信心。我们不知道当约翰那个头被砍下来端在盘子上之前，当那个刽子手拿刀进去的时候，约翰是不是因为听到了耶稣讲的那个话心里就大有信心，还是他还是在疑惑？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的是，主耶稣告诉其他人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约翰的。他得到耶稣的肯定，他坦然地到了神的面前来，把他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耶稣没有责备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常常也会这样子，我们的祷告常常好像没有蒙垂听。我们的家人，主耶稣不是说只要我们信主我们家人都必得救吗？为什么家人都没信主呢？为什么我们家的人生病我祷告他都没有好，人家的祷告就好了呢？为什么我期待的事情一直没有成就，我又失业呢？其实在信仰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疑惑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约翰一样，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神必嘉许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保罗跟希拉在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他们到了腓立比的时候遇见一个使女被鬼附，怕把鬼赶出来之后就被那个他们的鬼的那个使女的主人抓起来送到官府去打了，然后双手双脚扣起来。那他们在狱中的时候，大家记得他怎么说吗？他们就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突然间发生地震了，天地大摇动，监牢的门开了，更神奇的是他手上的锁链全部解开，他们就因此得释放。而那个狱卒呢，原来以为他们逃走了，就吓得很半死，就没想到他们还在，因此狱卒还属他们的人全部信主得救。我想问一个问题，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派两个人去问耶稣，我们要等的是你吗还是别人？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祷告唱诗赞美主，结果得释放。你们会觉得哪个人比有信心吗？你们会觉得谁比较有信心？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两个都是有信心的，因为神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神没有应许施洗约翰，没有救他出来，好像是视而不见，好像是见死不救，因为他要为主预备道路，他的殉道就是为主预备道路。保罗希拉能够从监牢里面出来，是因为神要在腓立比在马其顿的地方建立教会，需要用这个神迹来鼓励当时的人，为保罗的福音铺路。所以你的祷告或许蒙主垂听，感谢主，你的祷告或许像这个施洗约翰一样祷告多年没有进展，那我们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现在最怕的是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就发生疑惑，我们的疑惑你又不敢说，然后就离开教会，你就想你自己的办法，想要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然后慢慢的就离神越来越远，不参加聚会，不跟弟兄姐妹联系，想走另外一条路试试看。所以神给我们的信心其实是需要考验的， 而且神对每个人信心的展示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和希拉在祷告唱诗赞美神中，在逆境中的喜乐赞美显现出他的信心，的确很好，神也真的因着他的信心施行了神迹奇事，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传扬福音。可是这个信心的展现跟施洗约翰信心的展现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心中有疑惑的时候就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展现的是相信这个神是不会责备他，相信这个神是愿意回答他的疑惑，相信这个神是会解决他心中的那个问号的人。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最后有一段经文讲的是雅各书，其实雅各书在讲的过程，其实他是在讲在初期教会时代，基本上基督徒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犹太人，而且以当时的这个基督徒的成分，就是社会地位来讲，一般比较多的是中低阶层，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富裕的，但大部分是中低阶层。可是在史蒂凡受害之后呢，基督徒就开始遭受迫害了，就分散到各地去。这个时候的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他又称为公义的雅各，他身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他就以牧者的身份写封信劝诫勉励那些面临患难分散到各处的基督徒。这就是今天在我们新约中读到的雅各书。那雅各书也是新约中最早写成的书信之一，所以当时他写这封信是要去安慰分散到各地的基督徒。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基督徒受到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的逼迫，然后他们的社会阶层又很低，所以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开章名义就直接面对问题，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你那个喜乐不是真的喜乐，他也就是说你们落在各式各样的困难的环境中，你们在逆境中，你们要把这些事情当做一件喜乐的事，把吃苦当做吃补啊。其实这个喜乐不是你心情的愉悦，不是你今天的发票中了200块赶快去 7 买个东西那种开心，当然那也很开心了啊，不是你中了大乐透的开心，这个开心有点好像是违反人性，而且反直觉。因为我们常常的开心跟快乐其实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带给我们的反应，我们情绪的反应，就像我刚才讲的，突然之间兑奖200块中了啊，好开心，突然间好像哎呀刚才经过那个路口我又好像超速了，结果到了月底啊。可是这不是圣经的眼光，它不是否定那种短暂的情绪，可是它告诉我们从一个更高的眼界来看这些你遭受的困难跟挑战。我们可能现在经历的痛苦跟挣扎，会不会是神正在陶冶熬炼我们呢？是不是我们在生命中有些 破口需要被对付呢？这个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你数学不好你就不要想学我积分嘛，小学三年级的功课没做完你就会有可能留级，继续留级做三年级的功课。我们生命中有些弱点，神就是要一再的对付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完全。忍耐到底就会看到患难之后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啊，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经过试验它就会生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原来神跟我们见面，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的目的是我们使我们完备毫无欠缺，不是说我们来聚会我们已经完备了，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个礼拜天来我们就是圣人了，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要处理的问题，你有自己要面对的艰难跟困苦，神就会一个一个的针对我们的需要来跟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来叫我们处理那些问题。回头看我自己以前的职场，我最近常常在想说，哎呀，当时我如果早点信主的话，我那个事情的处理我就不会这个样子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如果早点信主，我对谁应该就会怎么说话了。神就会提醒我们，你会发觉后来你在归纳你所有的问题，它本质上都会一样的，就是你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那几个问题，它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环境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当你真正是安静下来去思考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就是上帝要你对付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可能也不是完美，可是我们会更加比现在更加好。那可是在忍耐等候的时候，我们最难的其实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抱怨。就像今天讲的，就是我们可以忍耐，我也可以等候，但是我心里那股气就受不了啊，我一定要跟人说啊，我一定要把我心中怒火讲出来啊，要不然我会得到心脏病啊，我会得到抑郁啊，我胸口快爆炸了。圣经常常讲说你们不要发怒到日落，可是我的问题是常常日落才发怒，怎么办？晚上怎么睡觉啊？而且我不知道各位啊，你发怒的时候你能祷告吗？其实有时候我跟曼丽吃饭的时候，因为某件事情可能那一天压力太大，到吃饭的时候就爆发了，哎，你歇饭吧，突然间两个人都不讲话了。因为你会发觉当你情绪不好时，你连祷告都是不能祷告的，你连谢饭都是，你会觉得你根本讲不出话来的。所以祷告，你的情绪的稳定其实跟你跟神的关系非常有直接的关系的。那怎么办呢？当我们无法跟人抱怨的时候，那我们就来看看圣经怎么教我们嘛。你要么就学约翰一样，把你所有的不满、委屈、心酸带到神的面前祷告，要么你就学保罗和希拉一样，祷告、唱诗、赞美主。当你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祷告不下去的，跟着诗歌赞美主，你会发觉你的心情就开始转移了。当你每天跟神有一段亲密的时间，你祷告、唱诗、赞美主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思意念会被转移的。当你无法祷告、唱诗的时候，那你就数算神的恩典。你要知道任何一件小事都是神的恩典。当你开始数到神的恩典，你知道感恩的时候，那些恩典就是上帝给你的诗歌。在你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你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不能唱歌，根本就唱不出来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赞美主，主就会叫你唱歌。那我讲个例子啊，在多年以前我们还在台北堂亚金团契的时候，我们去台东短宣。那短宣我们刚开始白天嘛，都是去探访，就是在日托站跟老人带活动，下午就去探访那些贫困的老人啊，或者是家里有点问题的居民啊。那天呢，就是当地一粒麦子的督导，那一粒麦子基金会的督导带着我们一群人，四五个人，我们就带着一点随行的伴手礼小礼物去探访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一个原住民啊，他四十多岁，他有一只脚截肢，小腿以下截肢。那我们就去找他，我们沿着田埂走，那个真的是在田边，他在一个大溪旁边，那个稻田旁边啊，远远看有个20尺的货柜，大家知道20尺的货柜，小货柜就在那边，我们往那边去吧。我就沿着田埂走走走走走，走到那个货柜旁边，那货柜是放在一块草地上，哎，有个弟兄出来了，拄着拐杖，一只脚截肢，他阿姨让他有块地在那边，然后去找了一个货柜，那货柜里面呢搭了一个板子当做床铺，那床铺上面有一个被子，还有几件衣物，这就是他的家。然后说：“哎呀，弟兄，说这个是那个我们原住民教会的弟兄嘛，探访他，好，探访他。”那我们这东西给他了，他说：“我今天好开心哦，我今天我开心。”他说：“我们看到他这样子，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就说：“哎，我们来唱诗歌吧。”我们说：“你为什么开心呢？”哎，今天有人送我一个马桶，那个不是抽水马桶，就是一个马桶座。你看他一指。田埂旁边不是你们有没有去看过稻田啊？你知道稻田旁边都是有水沟的，有水的，它那个马桶就架在那个水上面，就是一个马桶座，就是真的是一个马桶，没有什么抽水，什么都没有。他说：“我现在上厕所，我可以坐在马桶上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一个脚被截肢以后，你上厕所你怎么蹲？大号你要怎么蹲啊？你只有一只脚哎。他那一天非常开心，他说：“有人送我一个马桶。”他说：“我们来唱歌。”我就说：“那我们唱诗歌吧。”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接下去。好，我们来唱歌。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他一唱，所有人都哭了。我心想，你有什么好赞美啊？你有什么好歌颂啊？可是今天有人送他一个马桶。一切的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他跟那个开心快乐，我真的没有办法体会。你怎么会那么开心呢？就是一个马桶。可是你想想看，解决他多少的问题。原来是没有马桶的，原来他是断了一只脚的人啊。可是他的信仰里面他不会去埋怨，他就说：“我们来唱歌赞美主。”哎呀，这个已经隔了好多年了，我都忘记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那个地点我也忘了，可是那个情景我永远忘不了。 靠主喜乐，唱诗歌赞美主，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主。感谢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求主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求主也把你的话语打开，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我们来唱回应诗歌，我们唱唯有基督。第一节，
唯有基督是我盼望，是我亮光，是个力量，这方舟是稳固坚立，不怕风暴跟海灾袭，慈爱平安何等高深，消除恐惧窒息纷争，做我安慰是我所有，是我建立在主爱中，唯有基督道成肉身，完全的神将是为人，属天公义爱的礼物，他拯救人却被侮辱，直到耶稣十架受死，神的愤怒得以息止，因他承担所有罪过，基督受死我的永活，主的身体在坟墓中，世界的光黑暗淹没，当荣耀日来临之时，我从坟墓中复活，那一战胜黑暗权势，罪恶咒诅不再捆锁，因我属他，他也属我，基督宝血洁救赎我，不再定罪，不惧死亡，基督大能将我护庇，从我出生直到临终，我一生在耶稣手里，地狱全是人间轨迹，永不是我与主隔离，直到出来找我归家，基督大能是我
地狱全是你，
地狱全是人间轨迹，永不是我与主隔离，直到出来回家，基督大能，
基督大能使我坚立，
基督大能使我坚立。
主啊，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你喜乐。主，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昔在、今在、永在，赐我们盼望，与我们同住，并且将来要一起领我们到天上的那一位。主，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在教会里奉献，盼望我们也在社会中，我们的生活中行出你的道。主，盼望你悦纳我们的奉献。主，盼望我们献上的不只是金钱，也是我们的全人全心。主，我们有诸多弟兄姐妹，你赐给他们美好的才干，主，你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不只有在教会，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职场。主，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不够有信心，觉得自己不够才干，觉得我们自己可能不配做这些事。主，求你挪去这一切。主，求你让我们放胆，从我们的家做起，从我们的职场做起。主，也盼望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投入在教会里。主，这是圣诞的季节。主，这是福音的一个月。主，盼望我们从我们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们走进教会聆听福音开始，这是最小的服事， 但是主，你也赐给我们勇气，你也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每时每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各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